诸位法师，诸位同学，请坐。请看《大经课注》第889页。889页。倒数第三行，从当中看起，礼义都和啊，从这看起。礼义者，仁义礼智信，世间道德也。但此二字，不但代表当时古印度之社会道德，实实在在泛指后世种种社会各个时代的社会道德与规律。这个五德，中国古人讲道德，道是大自然的规律，称之为道，随顺大自然的规律，这叫德。五伦是道啊，父子不是人创造的，这是自然的规律。所以父子有亲，这是道；夫妇有别，是道；君臣有义，长幼有序，朋友有信，这是大道啊，伦理的大道。无常是德，合起来是道德。仁义礼智信是无常，完全随顺于道啊。父子有亲里面，这个亲就是仁义礼智信，一样都不缺。夫妇有别，这个别里头也是仁义礼智信。君臣有义，义里头也是仁义礼智信啊。长幼有序，都不离开仁义礼智信。朋友有信，也佛如是啊。所以这个道，五伦的道，完全落实在仁义礼智信啊，这是做人的基本道德了。这个道德是信德啊，不是哪个人创造、哪个人发明、哪个人建立的，不是的。啊，所以孔老夫子他相信，他不怀疑。啊，老人一生求学为人的心态，就是守住这个道德，述而不作，性而好苦。孔子以后这2500年，所有读书的人，今天讲知识分子，乃至于过往大臣，都遵守这个道德的传统，所以世世代代的社会安定和谐。 啊，太平盛世啊，现在我们学西方的科技文明，把老祖宗东西抛弃了，社会乱了。人民苦了啊，地球灾变呢不断的提高频率啊，这是什么呢？违背了自然的生态，违背了心得啊，道德没有了，道没有了，五伦没有了，德没有了，仁义礼智信没有了。啊，现在我们尝到这个苦果，应不应该回头？如果不回头，连科学家都说，50年之后，这个地球上不适合人类生存了，也就是人类要从地球上绝灭，地球不会灭，地球上的人要绝灭，科学家提出来的。那科学家根据什么？根据先前事实真相。啊，发展的速度非常之快。啊，我们看最近几十年，10年一个阶段，10年一个阶段，往前面看。啊，抗战胜利的时候，距离现在60年。啊，那个时候的社会，还算比今天讲起来算是安定和平，虽然有战争。为什么人与人人之间还有一点道德的观念，大家还都乐意遵守？那50年前就不如60年，40年前就不如50年，啊，一年一年往下滑了，不是提升了。啊，换一句话是一年不如一年了。什么原因？总第一句话来说，人心坏了，一年比一年坏啊，坏到你无法想象。那再过个30年50年，这报应现前了。这个事情是真的，不是假的。啊，古人有一句谚语说，不时不报啊，时候未到。50年后那个时候到了，那就一切总报。啊，地球在过去有过这样的大灾难，几乎所有动物绝灭了。啊，留下来很少很少，那叫做种子，慢慢在繁衍。啊，经过几万年，成了先前这个社会。啊，科学家还告诉我们，应该每一次地球绝灭了，与科学都有关系。啊，科学发展到一定的阶段，人不相信伦理了，不相信因果，不相信报应，不相信这个世界还有神，为欲所为。啊，自私自利膨胀的基础，造成人类在这个地球上的绝灭。 我们今天冷静观察现在的人，我们看人，回过头来再看自己，我们有没有人？仁者爱人呐，人民即无啊！我爱一切人，包括一切人所爱之无，我也都爱护。啊，爱人，他家里养的小狗小猫，他所爱的，我们也要爱他。啊，他所生活的方式，所居住的家园，啊，他爱，我们都要爱他。爱他就不能破坏他，爱他就一定要保护他。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人能不能找到？不能说没有，太稀有了。啊，义者循礼。啊，义是什么？思想行为，是起心动念、言语造作。要合情，合人情呢、啊？啊，人情的核心就是爱，在佛法里面讲就是慈悲。啊，人情的核心呢、啊？一个人爱自己的人。决定爱人啊，不爱人的人决定他不知道自爱，他不爱自己他金钱纵欲啊，求一时的快乐，不顾后果。啊，就从饮食起居上，你细心去观察。啊，好吃，是不是爱自己？不爱自己，为什么呢？过分的饮食，伤自己的五脏六腑啊，不知道爱惜啊。那佛法里面提倡日中一时，提倡过午不食，什么原因？爱护自己的五脏六腑。啊，帮助他借神他的能源呢、啊？我们过量饮食要靠他们消化了，他的负担很重啊！啊，让他的负担减轻，寿命就增长，就健康长寿，是这么个道理啊！啊，古大德要求人吃，七分饱就够了。不要太过分了，自爱呀、啊，不是为别的啊。啊，饮酒不要过三杯，为什么？不伤五脏六腑啊，少量的。帮助血液循环，好事情。 喝醉了，那伤身体，五脏六腑通通受到伤害，那怎么是爱？自爱呢？这不自爱啊。啊，佛门里面提倡素食，自爱啊。素食健康长寿，减少疾病。我学佛选择素食，啊，因为在没有学佛之前，我有一度的时间跟伊斯兰教接触比较近。啊，朋友回教徒，我看到他们一些资料，对于饮食方面呢，他们跟比一般人重视，有爱心。啊，你说一般的肉，他们不吃，他们吃肉一定是阿红宰杀的。啊，为什么？阿红有慈悲心，宰杀畜生的时候一定是一刀毙命，减少他痛苦。啊，在杀他之前给他念咒，啊，给他念经回向，啊，这个都是什么？有礼节驾驭他了。啊，虽然杀他不是嗔恨心，是爱心。啊，杀的时候尽量减少痛苦。啊，以真诚的爱心来对他。啊，这他们所讲求的。啊，动物它有选择。有很多动物心情不好的他们不吃，为什么？影响自己身体啊！所以我们懂得了伊斯兰教讲究卫生，还讲究卫心，保护自己良好的心情。到我们接触佛教了，觉得佛教的饮食比他还高，不但懂得了卫生、卫性，这卫性从哪里看呢？他不吃五辛，啊，葱蒜，啊，浇头、韭菜、洋葱，这个五种呢，他不是说他不吃，这什么原因呢？心情不好，啊，这五样东西生吃。会引起肝火，就发脾气。熟吃呢，它产生荷尔蒙，容易引起性冲动。啊，生吃熟吃都不好，所以把它戒掉。啊，我们要懂得佛制戒律的原因呢、啊，要明了为什么这个不能吃啊？啊，这又不是肉。啊，这是什么呢？植物里头也有选择，它性质好与不好。啊，但是这个开源很广。啊，这五种东西也跟喝酒一样，过了量才起作用。如果不过量啊，不起作用。啊，你打算吃个一半年吗？不会起作用。啊，如果像山东人一样吃大蒜，像吃花生米一样，那就真有问题了。啊，但是那个吃我们吃不下去，太辣了。他们吃了习惯了，啊，那个会起作用。为什么？它量太多了。啊，一餐那个大蒜头可以吃两三个，啊，我们吃两半就不得了了。 三半就咽不下去了，是吧？所以这个量跟酒一样，这五样东西都是量，所以佛准许啊，菜里面做香料、做佐料没有事情啊，酒也是如此，做料酒啊，酒放在菜里面的时候，配取它的味道，这个不起作用。所以佛了，佛讲义气，合情合理合法了。啊，佛很可爱呀、啊，一点都不呆板的，通情达理，很好相处啊。啊，都跟你讲的道理，啊，怎样保护自己身体，保护自己的心情，佛更高一着，保护你的慈悲心。啊，所以他讲三个。啊，素食是保护慈悲心的，不杀生。不跟众生做冤仇啊！啊，你看卫生、卫信、卫心，这在饮食里是最完美的。啊，素食为什么要素食？你把它道理讲清楚、讲明白，大家就懂了。啊，有道理，我们应该选择。啊，对身体决定有好处，没有副作用。啊，肉食的人多病，奇奇怪怪的病常常有。啊，素食，我素食61年了，没生过病啊。啊，证明它真的是有好处啊。啊，健康状况比一般人都好啊。我这个一生很少检查身体，10年前到澳洲啊，办澳洲入籍的手术必须要身体检查，那一年我75岁啊，医生是个印度人，印度教啊，见到我很欢喜啊，他对佛教很佩服，跟我检查只10分钟。聊天聊了50分钟啊，10分钟检查过去，他告诉我验血，他说我的血液是30岁的人，身体什么毛病都没有，不必来检查了啊。问我素食心清净，佛教的我们两句话，我们做到了，身体一定会好。与人无争，与事无求，你就清心寡欲，就健康长寿。啊，生活有规律，一点都不乱。啊，规矩是每一天读经、拜佛、念佛、讲经。规律的生活啊，什么禁言都不妨碍啊，顺境逆境善缘恶缘都不相干了啊，对我的工作啊，对我的学习一点干扰都没有啊，统统放下了，所以利益多合 啊，真的确实是后世释迦牟尼佛以后这2500多年啊，我们通过实验呢，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族群、不同的宗教信仰、不同的文化、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就本着这个礼义度和，与这些人相处，哎，都能够和睦啊，都能够彼此尊重啊，彼此关怀，彼此照顾，彼此合作，非常融洽啊，没有遇到过对立的啊。这十几年来周游列国，管用，非常管用啊。而且用这个，我们用仁义礼智信，他对我也用仁义礼智信，我们当中没有怀疑，我们当中真诚合作这个社会多美好啊。啊，所以确实种种社会各个时代的社会道德规律啊，中国人从这个基础上再向上提升，有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啊，四维，管子说的，四维不张啊，国乃灭亡啊。四维是礼义廉耻啊，廉是廉洁，耻是羞耻。观众讲的这四个字如果没有了啊，社会上人没有礼，没有利益，没有廉，没有耻，这国家绝对灭亡啊。八德是孝悌忠信仁爱和平啊，我们就用中国这四个科目，五伦、五常、四维、八德，四科，四科总结集合起来，它里头有重复的，只有12个字。这12个字做到了，身心和谐，家庭和睦，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啊。12个字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仁爱和平不难记，就这12个字要真正做到啊，这是中国人啊，古圣先贤老祖宗给我们立下的中国人的标准啊，要做一个中国人，必须这12个字做到本因。32品到37品，将五戒十善、业因果报讲得非常清楚。 啊，善恶的根本确实就在仁义这两个字。仁义是一切善法的根本，不仁不义是一切罪孽祸害的根本。这两个字不能不讲究啊。讲是讲清楚讲明白，就是追根究底，彻底把它搞透啊，然后应用在生活上。啊，这后头说所发之愿，无论我们发的什么愿，啊，学佛的人有一部分人发的是学佛，是成佛、成菩萨的愿，要与理义相许相合；求升官发财的愿行，也要与理义。都好，事出事前，你在一生想成就什么，先要跟理义相应，你会得到圆满的成就。啊，违背了理义的成就，不是没有，也有。他为什么会有呢？过去生中啊，积的大善，啊，他命里头有啊，有大富大贵呀。但是现在的心行不善，他大富大贵还是可以得到，啊，但是富贵享尽了。他造的这个罪业果报就现前了，这就是所谓的不时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切总报。我们看看中国外国的历史，如果细心去观察呢，这种果报都在眼前。啊，只要能够把中国人讲的这十二个字，啊，仁义礼智信的扩充了，实能为当时社会之所容，我们当时是现代，啊，我们做了这个实验，最近这十几年来，周游列国，无论到哪个地方，我们都得到很好的礼遇，很好的接待，我们的交流都非常融洽。我们的观点他能包容，啊，他们的理念我们能接受。所以社会和谐，世界宗教是一家，是可以做到的，这个不是理想啊，当前就有人在做了啊，真正做出来我们不会感到奇怪。为什么？这是人性，性德的流露啊，法而自然了。 方能弘扬教义，普利众生也。中国儒释道都是立足在这个基础上，所以儒释道是一家。现在我们好像看不到他是一家，那是什么呢？他没有真的学儒释道，真的学就是一家了。他是表面上的，没有真正学。真正学不但儒释道是一家，世界宗教是一家，世界文化是一家。走这条路子，这个社会才有安定，世界才会有和平，每一个人民都能享到真正的幸福。中国古人先贤，古圣先贤对于这一方面的智慧理念方法经验以及做成的效果都非常殊胜的。记载在典籍里面，中国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里的讲什么要为别人介绍最简单的一句话里面所讲记载的是幸福人生快乐人生的理念智慧方法经验，你要不要如果你是要喜欢，你就来学习。学习呢，首先要把文字学会文字是基础，中国的文字很特殊，中国的文字是大学问，是大智慧它不是用拼音的它是用独立的方块字，每一个字里头都有智慧都有讲究的学这个不难。我们看到许多外国人没有中国文化的底蕴，没这个基础学了三年，他有能力读中国古书，研究中国古典的学术，他有能力。我见到的不止一个人的，几十个人的所以我常常想中国人呢要学文言文顶多两年而且成就呢肯定比他们还高中国人有基础有底蕴问题就是现在大家不学看到他就害怕了，躲得远远的，不敢接近这什么？这心理不正常 外国人知道中国私库里头有宝，文言文是一把钥匙，这个钥匙拿到了，宝藏就属于他的啊，所以他肯拼命学啊，而且不是从幼年学习，都从接近中年啊。澳洲前总理陆克文他17岁开始学啊，我曾经送他一把扇子，扇子上写的字老子里的一段，他拿到手上从头到尾念给我听学得不错啊。所以我们今天要提倡要鼓励人念文言文啊。昨天国内有个同学寄了一包书给我，我收到了，我打开了一看，相当丰富，出乎我预料之外，都是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作文，真的不是假的。因为每一篇作文上是这是哪个学校几年级的学生，下头是名字啊，这就不是假的了啊。那么这些人的年龄大概都十二三岁我会把它整理起来重新翻印啊，印出来的时候让我们学文言文的同学来看看，你看看民国初年啊，大概八岁九岁小朋友写的文章写得很像样子啊，十二三岁就相当成熟了啊，我们今年印出来的国学之要啊，诸位都看了，国学之要当初编这个编定的是以什么样的程度为标准？高中学生啊，高中学生他们就可以用做自己的参考资料，或者自己自修的读本，他就有这个程度啊，所以我们过去小时候抗战期间在福建念小学，我们学校教长校长好像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当时做我们小学的校长，够资格了啊，他能够读国学之要那还有什么问题啊，所以从前小学里的老师大概初中毕业就很多啊，而且教得很不错啊啊，这年轻的老师啊，这是弘扬教义普利众生啊，包罗表里这个草头的包跟没有草头包是一个意思啊，古时候常常通用啊，罗者家乡俗语罗之言舌 啊，罗说包括的意思，同谐的意思。啊，故知包罗就是包容含谐。啊，表是四象，理是理体。华严经讲体相用。啊，体是自性，是真如。啊，表就是相跟作用。体相用是一二三，三而已。啊，体是自性。大乘教里头也常说法性，法性跟自性是一个性。这是体。啊，自性能生能现一切法。啊，四相的起用与性德相应，这叫包罗表里，就是理事双元呢、啊，理中有事，事中有理，理事无碍啊，理事相辅相成呢、啊，啊。真殊并照啊，体是真，永恒不变，俗是假的，有生有灭，生灭跟不生灭在一起，体不生不灭，啊，所以生灭即是不生灭，不生灭即是生灭。你在这一桩事情，任何一桩事，你都看得清清楚楚。啊，我们今天常常用电视做比喻，为什么？现在电视很普遍，家家都有，没有人不看电视。啊，我们正在看这个屏幕的时候，这个屏幕里头有体。有事有相，啊，体是什么？体是屏幕，它不生不灭。啊，相，我们按了频道，这个频道的相就现前。你看这个相里是起什么作用？这些表演都是作用。啊，所以在电视屏幕上看，体相用。啊，看不生灭里头有生灭。啊，屏幕是不生不灭，里头的相跟作用有生有灭。啊，交织在一体，你全看到了。啊，不生不灭的是真的，有生有灭是假的。啊，那我们如何来应对呢？我们跟一社会一切大众和光同尘，这是事，这是相，这是有生有灭。我们的心如如不动，跟万法的离体也如不生不灭，生灭跟不生灭无碍呀、啊，这叫离事无碍。 正在生灭当中，也不生灭，那就叫世事无碍。怎样与性德相应呢？不放在心上就相应了，放在心上就不相应了。道理，事实真相就如是啊。我们信一切相，一切行为决定不放在心上。为什么？知道相是假的，不要执着这个相，不要去分别这个相，这跟菩萨没有两样啊。菩萨高明呢，叫妙用，就妙在这个地方，不着相，不着相，不动心。那么他在业用上全是智慧，所以样样做得圆满，样样做得如理如法。这一句波罗表里，我们把它念下去，即四离双圆，四圆满了，离也圆满了，真殊遍照。就像我们看电视，真是屏幕，俗是里头的画面，你同时看见，众妙其手。万类普摄，这是讲我们自信的心得。变法界虚空界，一法不漏啊。上至下狱，悉得度脱，事出世间，融通无碍。离世无碍，世事无碍。为什么？一切人事物全是自性变化出来的，上智是自性，诸佛如来，下狱也是自性，也是诸佛如来，没两样。上智是觉悟了，下智是迷而不觉。虽是迷而不觉，他有自信，不能说他没有自信。所以一切法是平等的。一切法没有差别，差别是我们从迷惑当中起的妄念，以为有差别，实际上毫无差别。只要我们能够记得，弥勒菩萨告诉我们，1600兆分之1秒的频率，你就能体会到为什么无差别。事出世间一切法，没有一法是例外的，通通在这个频率上出现，也在这个频率上消失。 这么短的一念当中，他有思想，啊，这个思想就是生住意灭。1600兆分之1秒里头有思想，有生起，有住，有变异，有消失。啊，这么短的时间里头再分成四段，生住意灭四段，不可思议。啊，所以般若经的总结真话是一切法无所有，毕竟空不可得。一切法真平等啊，在1600兆分之1秒里头，生住意灭平等相，八地以上的菩萨看到了啊，过度，下面讲过度者，无以经体为过度人道见啊，过度呢表自生啊，自出生死，亦令人出生死之意，啊，过度啊，啊，自己看破事实真相，放下分别执着，生死就没有了。啊，生死从哪里来的？轮回从哪来的？从分别执着来的。我于一切法不执着，清净心现前，转莫那为平等性质，我与一切事处世间法不分别了，转第六意识为妙观察之啊，这两个一转，阿赖耶马上跟着转了，阿赖耶转成大愿净智，前五识立刻转成成所所知啊，成所者成就菩萨自度度生的事业转八十成四智啊，这一转过来六道十法界这个身体没有了，这肉身没有了啊，六道十法界的身是阿赖耶的相分，六道十法界众生自己以为的是心的啊，是自己的心，其实是阿赖耶的见分，现在一转见相两分都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的身就是法性身，这个时候居住的这个国土是法性土。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对于极乐世界所说的我们就能够了解，就不会怀疑啊，极乐世界四土都是法性土，凡是生到极乐世界通通是法性身啊，换一句话，像如用相宗的话来说，是到极乐世界就转八十乘四智， 不是你修行功夫上转的，是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你，阿弥陀佛帮助你转过来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得阿弥陀佛的恩惠呀，真不可思议啊。我们这个世间父母师长不能比啊。啊，即使是诸佛如来给我们做我们的老师，都不能跟极乐世界比。在这个世间，老师教我们自己转世成智啊，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没讲啊，他以行动神通道力就自自然然帮助我们转世成智，这个功德不可思议，恩惠不可思议。下面说解脱，解惑业之缚，脱三业之苦。解是戒除啊，今天讲解放。这是真的解放，把我们的迷惑解放了，把我们过去今生所造的业解放了啊，善恶业统统都没有了啊，这个解除解脱也就是放下的意思啊，放下一切的业因叫解，放下果报那个叫苦，三业之苦。啊，三业是身口意，身口意造不善的业，啊，造贪婪，果报是恶鬼道，啊，鬼很苦啊，啊，嗔恨是地狱道。地狱道更苦啊，愚痴是畜生道，畜生道不容易摆脱畜生身，为什么？他愚痴，他觉悟他才会离开畜生身，很难觉悟啊。那么解惑业就是帮助我们解开贪嗔痴这个系缚啊，啊，脱离三恶道的苦果。我一时书记，为师书记。是慈恩大师做的，这个里头解释这个名字，解为离缚，缚是烦恼啊，烦恼的代名词，烦恼像绳索 把我们捆住了，我们动弹不得。用这个做比喻啊，今天绳索解开了啊，脱离系缚了，这叫解啊。脱呢，脱是自在了，离开苦果了。又曰：解脱者，体即圆寂。体是自性，自性是圆满、清净、寂灭。有烦恼障，付诸有情，横出生死，这就是惜福。特别是六道众生啊，人为什么会有六道？是烦恼，烦恼造业，业牵果报。横出生死，永远搞六道轮回。在六道里头，如果没有接触到圣贤教诲，那你就没有不造业的啊！你这一生所造的业，跟许许多多人结的缘，这个缘里头善缘少啊，恶缘多啊。为什么？一个人起心动念，念念都是自私自利，念念都是损人利己，那么你就可以想到，这一生的时间虽然不长，短短的数十寒暑，跟多少人结了冤仇。啊，只要接上，将来决定有报复。啊，我对人有好处，他将来会报恩。啊，我对他有坏处，将来他会报仇。欠命的还命，欠债的还钱，一分一毫都不会差错。啊，但是你一定要知道，报复的时候往往报复过头。过头怎么样呢？过头又就结上新的怨了啊。所以这一段事情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叫冤冤相报啊，生生世世没有休止啊，止不住啊。而且呢，越报越残酷，越报越凶。啊，两方面都苦。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愚痴。啊，就是怨恨放不下了，非报不可。这一生报完了，来生他又来报你啊。啊，这叫冤冤相报。安思全书，印光大师非常赞叹，认为是这一个世纪里头最好的一部书。 前面差不多一大半是文昌帝君胤祉文注解啊，第一篇文信之跟感应篇差不多啊，文昌帝君自己说他过去生中17世为士大夫啊，士是读书人啊，17世是读书人，士是做官的跟众生界的怨很深啊，也是迷惑颠倒啊。冤冤相报啊，凄惨无比。啊，以后遇到佛菩萨，听闻经法才觉悟。啊，才回头。啊，做了文昌帝君。啊，文昌帝君，他的上司，中国人讲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是他的上司。如果用一个政府来说，玉皇大帝是皇上。文昌帝君是干什么的？教育部长，他管教育的啊，就是教育部长管教化众生啊，啊，对因果报应说得太清楚，那因果们说他自己过去生中事情啊，提出了警戒大众啊，希望大家觉悟，冤冤相报到这一生为止，不再干啥事啊，这一生当中有人陷害我，有人毁谤我，有人羞辱我，都受了啊，过去世是我这么对他，今天他这样对我，一报还一报，哎，一笔勾销了，这个念头好啊，到此为止了。如果不服，我一定要报这个仇，麻烦大了。你念佛不能往生啊，因为往生没办法报仇了，你只好再搞轮回啊，来生遇到的时候你再报他。错了，不能这样干法啊，这样干法是我错了也连累到别人啊，所以觉悟的人呢就一别勾销了，一笑了之啊，通通不放在心上，心上只有阿弥陀佛，这多自在啊，世间这个事情决定不能有丝毫贪爱啊！这个经典后面还会有细讲，讲什么？讲情爱，情爱的最重要是夫妻，这个情只要不断的话，他决定不能脱离六道轮回啊！障碍你修行，障碍你往生，障碍你正果，是障碍你开悟最大的一个原因啊！世间人都执着，都不肯放下，这是什么？这是愚痴，没智慧啊！有智慧的人觉悟了，他肯定放下啊，为什么无世界来的六道轮回就是吃这个亏啊？这个是 所有障碍你成就的第一个因素。啊，还不放下，这一生又不能成就，白修了。啊，要知道恩爱是假的，死了之后不会在一起，过随过的业力走了，永远不再相见了，再相见也不认识。啊，如果要认识的话，就不会相报了。上一生我对不起你，啊，这一生就算了吧。不知道啊，那都是迷惑颠倒啊。啊，又曰，这也是唯识书记里说的，啊，窥寂大师讲的。言解脱者，体就是缘起，有烦恼障，付诸有情，恒诸生死，正缘起矣，能力必复啊，立解脱名。啊，这是什么？正果了。啊，正到缘起，正到缘起就是明心见性。这个时候三种烦恼都放下了，见思放下了，尘沙放下了，无明也放下了，这叫真圆寂，圆满的清净寂灭，这真解脱。这个位置讲得高，盖为慎终大愿。这总上面呢，经论祖师大德著书所说的这一段的大意，是说极乐世界往生的这些菩萨们，他们的大愿能令自出生死，到极乐世界，把六道十法界里头分断生死、变异生死都了了，都处理了，并且舍一切有情处理生死。他们有这个能力，往生到极乐世界，立刻就获得了这个能力，智慧、神通、道力，都跟法身菩萨平等。这是阿弥陀佛愿的，无量界修行功德加持给你，你成了阿惟越致菩萨。阿惟越致菩萨就是法身菩萨，得弥陀加持的管用，跟法身菩萨的智慧、神通、道力平等，所以设法界一切诸佛刹土里面的六道众生，与自己有缘的众生，决定其感应道交，你自自然然会去帮助他，应以什么身得度，你就现什么身，应该跟他说什么法，自然说什么法，不需要思维，不需要想象， 啊，甚至根本没有起心动念，没有分别之处，啊，这叫自然呐、啊。啊，帮助这些人永得解脱。啊，这是经上所讲的过度解脱，这意思很深很深。底下一段，心性妙用，啊，分两课。第一段心性自然，请看经文：自然保守，真真洁白，志愿无上，静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只有根本，自然光色忏悔，转变最深。经文上总共有八个自然。啊，就是一般大乘经上所说的法而入世，法是一切法，法而入世就是一切法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佛教导我们，你真正了解本来就是这个样子，你就不要起心动念，不要分别执着，完全随顺自然。那、啊、随顺自然就是自己决定没有一点造作加在里头啊，它的原汁原味。啊，这是什么人呢？这是法身菩萨。啊，法身菩萨应化在这个世间，根本就没有起心动念。啊，他是圆圆满满的把普贤行愿兑现了，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如果加一点点意思在里头，这是凡夫，这不是圣人。啊，圣人确实是自然中自然相。这是佛法里头最高的佛法了。那我们今天最困难的就是见色闻声呢，总得加一点自己意思在里头。啊，我怎么个想法？我怎么看法？这不自然了。啊，诸佛如来，四十一位法身大士，他们都能够随顺自然。啊，那么外面的境界一点都不干扰他。啊，所谓顺境逆境，善缘恶缘，丝毫没有干扰，丝毫没有妨碍。 华严所说的四无碍的境界，离无碍，四无碍，离四无碍，四四无碍。啊，这是华严境界，这是净土境界。我们看第一句啊，注解里头，自然保守，真真见本啊，自然保守即宗门所称之保任。宗室禅宗，禅宗里头有个名词，常常讲着保任啊，你要好好的保任。像我们世间人互相道别，你要珍重啊，要好好保重啊，是这个意思啊。但是那个认的意思更近更深更广啊，认的是人运，要行变行，要做变做啊，没有起心动念。保者呢，念念不易啊，保住保住真心，真心真心没有起心动念，是真心，起心动念是妄想的啊，念念不易，难啊。我们今天是念念不一样啊，啊，我们今天要把这一句话是念念不一，不一样啊。佛菩萨，佛菩萨是念念不一，是一样的。啊，什么样子呢？空的，他什么都没有，念念都没有执着，没有分别，没有起心动念，那是什么？那是真如，念念是真如啊，念念是本心。这个人明心见性，见性成佛了啊！天台大师称他为分真即佛，他是真佛，他不是假佛，所以真真即本，即本是没有染污的意思啊，就是慧能大师所说的何其自信，本自清净。啊，他能保守得住啊，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保守得住是定功啊，我们没定功啊，但是你不这样做又不行啊，念念不一样，这个决定搞轮回，无量界来搞轮回，现在还搞轮回，将来还是要走啊。我们今天确实非常幸运，遇到了净土法门啊，不遇到这个法门，说老实话不可能有成就啊。遇到这个法门呢，我们念念保持阿弥陀佛，啊，希望用这个方法，起心动念全是阿弥陀佛， 啊，除阿弥陀佛之外，不杂一个念头，不夹杂一个妄想。啊，这自然就任运之意，故任运保守啊，就是保人。啊，一定要任运，不任运你就有意思，有意思就不一样了，没有意思，没有分别，没有执着，啊，没有起心动念，我就是一个阿弥陀佛一念。除这一念之外，什么念头也没有。就抱住这一个。那别人有事情请教你怎么办呢？不需要想的，自然就回答了。这就妙用。啊，那什么，我清净心回答你。我没有起心动念回答你。起心动念回答你是我的意思，我没有起心动念回答你是自信心的，啊，这不一样啊！啊，真，这在跟我解释，真就是一真法界，真如本性。啊，《楞严经》上讲的妙明真心，本经所说的真舍之机当中的真字，啊，经上讲真真皆本，表这个真不是真妄之真，真妄是真是相对的。那就不是真的了，啊，该为绝代之真，就是绝对的真，这个地方要用心去体会。为什么呢？绝对对面是相对，总是存在，能够离开吗？离不开。啊，这一桩事情在起步的时候佛就教我们要放下，啊，这是什么东西啊？叫边界念边，一个念头起来一定念边，你看有念无念不就念边了吗？啊，真念妄念不就念边，那绝代相代不又是念边了吗？总是念边，就是所以佛到最后告诉两边不离，哎，两边不离就中道啊，中道跟两边没有对立吗？中道也没有，叫你回归自信呐，你可不能执着啊！佛所有一切言说，你执着错了。变成你自己的凡夫之见，啊，一切都不着，你见到如来真实意，如来真实意什么意也没有，但是起作用的时候什么意都有，啊，能生无量意。为什么这心得？自信法而如是啊，这样你才真正知道啊，见性之可贵，见性才能解决问题，不见性不能解决问题啊。所以我们看五祖仁和尚，神秀再聪明，衣钵不传给他。啊，神秀也了不起， 能言善道啊。啊，通宗通教啊。大善之士啊。啊，为什么呢？没有离开两边。两边就像现在科学家讲的相对论，一切法都是相对的。佛告诉我们，一切法里头没有相对，一切法里头没有相对，你就见性了。啊，那你是相对呢？你走进科学了。啊，所以佛法是科学，是顶尖的科学，是圆满的科学，不是相对的科学。啊，相对永远不能见到真相。啊，相对舍掉了，真相见到了。啊，真相在哪里？就在心间。确实它起作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啊，所以说它这个真是绝对之真，真中之真。啊，这些言语都是方便的，要体会当中的意思。啊，这才是真的。通过起心动念就不是真的。那、啊、加上分别那就更加了。再加上执着，假中之假，假中之假。一念不生，真就现前。真在哪里？就在心间，非过去，非未来，非此界，非他方。啊，界者无染，就是清净的意思。啊，白者无垢啊，无垢，白者无染。无垢无染，借六祖曰：“何其自性，本自清净。”亦借百丈禅语：“信心无染，本自圆成。”圆是圆满，成是成就。啊，他不是不在外面。啊，他本来就是圆满成就的。啊，本来没有染污。而且本来没有生灭。慧能大师五句话都是讲这一桩事情。所保任者呢，正是此无染本净之绝代真心。保任什么？就保任者，这叫真修行，这叫真功夫。在哪里保任呢？眼见色，不为色所动，清净本然；耳闻声，不为音声所动；鼻嗅香，不为香触所动。舌肠胃 不为酸甜苦辣咸所动，身对处，不为冷热细滑所动，乃至于意对知，啊，意根对知，不为境缘所动。这是真正修禅定啊。禅堂在哪里啊？无处不是禅堂啊，无时不是禅堂啊。六根接触这些境界里头，你能保任如如不动，这叫真的禅啊。啊，唯有戒定慧才能够契入菩提大道，啊，戒定慧是大道场。在哪里？在一切时，在一切处，在你自己能不能保任？你能保任，这是大道场。啊，不能保任，再豪华的宫殿啊，所以清净庄严对你也不起作用，你还是搞六道轮回。这不动心多重要啊！啊，我们今天修净土，我们把这个无染本净的绝代真心，这个难，实在是难，把它换成南无阿弥陀佛，这容易多了。本净绝代的真心在哪里？找不到，虚无缥缈。啊，阿弥陀佛真有，所以这个法门叫直方立想，它不是走空门，它是走有门。啊，直方指定西方极乐世界，立相建立阿弥陀佛极乐世界，让我们一心细念，啊，细像一个绳子一样把它拴住，啊，决定不放手，一心细念的，只有一句阿弥陀佛。除一句阿弥陀佛之外，什么都没有。这个方法容易，经论、古大德都说：“一信而难行。”啊，这个一行而难行，很多人不相信，那就没法子了。所以 古德才把那个相信的人称之为大善根大福德。这善根福从哪里？过去生中修的。过去生中没有大善根大福德，你遇到了你怎么会相信啊？我这一生遇到了，虽然搞了差不多十几二十年才相信，还是大善根福德。没有大善根福德，一辈子也不相信啊。啊，有相信的人不肯修啊。啊，早年新加坡我有个好朋友，燕培法师。啊，我初学佛的时候听他讲经啊，啊，我总是坐头一排啊，总是面对着他。他都是年轻的，他大我十岁。啊，我三十岁，他四十岁，向导师主持。啊，以后我出家也讲经了，是走一条路。啊，也志同道合。啊，非常有缘，但是我修净土法门，阿弥陀佛，他也是修净土，修弥勒净土，跟我不一样。啊，他的归俗是欲界第四天兜率天。啊，他要到兜率内院亲近弥勒菩萨。啊，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亲近阿弥陀佛。都是净土。不一样。啊，不一样在哪里呢？修行不一样。弥勒净土要修唯心设定，你才能够升到那个地方去。唯心设定心不修不成，你去不了。弥勒菩萨是法相宗的专家，啊，所以你看释迦牟尼佛问阿赖耶的三细相，不问别人，问他。他是最清楚的人。啊，不容易修啊。很难成就啊。啊，虚云老和尚修唯心设定的，他修成了。这虚老和尚往生都率天了。弥陀净土容易修，容易成就，成就之后比他高啊。往生都率内院没有说借助阿惟耶之菩萨，没有。跟极乐世界的果报相比差太远了。啊，大概往生弥勒净土是什么人呢？喜欢研究知识分子，哎，他们很喜欢。啊，弥勒菩萨带头跟他去了，没有想到弥陀出生了。弥陀那里一去，借助阿惟越智菩萨，阿惟越智菩萨跟弥勒菩萨平等的，不是弥勒的学生跟他平等的。 啊，阿弥陀佛的学生，真真不可思议。啊，但他为什么不相信弥陀净土？他不相信，哪有这么便宜的事情？一往生就是阿惟越知，不相信，这就没法子了。那这什么呢？善根福德不够啊！相信这个法门的时候，这大善根大福德了啊！延培法师虽然很难得的时候，善根福德还差一点啊，老朋友啊。啊，曾经问过一个问题，特别请我吃饭。啊，在新加坡林芝素食餐厅。啊，请我吃饭，客人就有我一个。啊，问我一个问题。我今天请你吃饭，你知道为什么？我说不知道，我还没神通。我有一个问题向你请教。印光大师对于《弥陀经要解》的这个赞叹，印光大师说，欧耶大师这个要解，即使是古佛再来为弥陀经做一个注解，都不能超过其上。他问我，这话是真的吗？你相信吗？我给他说，是真的，我相信。啊，印光大师的话绝对不是夸大，绝对不是虚赞，他是真实的。啊，我说这个话是恰到好处，真的是做到了不增不减。啊，可见对这个有怀疑。啊，所以教要参透，透了之后一定要行，我们一定把它做到。如果做不到啊，经教里真正的好处你没有得到啊，那就非常可惜。啊，得受用就是坚定信心，什么境界先前都不会动摇，都不会改变。我们才有信心，决定得生的信心。啊，能不能往生净土？不在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平等的戒引在自己。你自己有坚定的信心，跟弥陀就相应。到时候他就来了。啊，时候没到，如果真想去，他还是来接应。这不可思议。时间到他一定来接应。 啊，所以修净宗的人，一部无量寿经，一句六字洪名足了，搞太多东西搞砸了，砸了会动摇你的心念，啊，你的信心跟愿心都达不到成熟，啊，真正成熟决定不同。啊，这样才能够真正自己有把握往生。啊，多少人，老和尚，我们过去亲近，包括参云法师，我们在温哥华见面，啊，我向他老人家请教，往生极乐世界，你老人家有没有把握？他很肯定，很没有把握，讲真话。啊，为什么没有把握呢？没有一定的信心，这个很难的。啊，坚决不动的信心，那就是你往生的把握。啊，你往生的凭证。啊，愿心，我就是到极乐世界，决定不改变目标，哪里我都不想去。啊，死心塌地就一门，一心一意，坚持不动，这就行了。好，今天时间到了，我们就学到此地。